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四课，我们看了原始人的敬天，中国人对神的传统敬礼，以及现代人的敬天。从这一课开始，我们要探讨天主教的敬天。这两课，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礼拜。我们都知道，一切的宗教都是以礼拜的方式来建立人和神明的关系，基督宗教也不例外。按照圣经的启示，是永生的天主主动地把自己启示给人类，而人的答复是用一种集体形式的礼拜来崇拜天主。这种礼拜不仅表示人需要一个造物主，人完全属于他。事实上，天主在人类的历史真的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侍奉天主，做他的见证人。因此，这个被选的民族应该用礼拜来完成使命。
神父，以色列民族对敬天的观念和一般宗教里敬拜他们的神的观念有哪些不同呢？
这是我们在这两课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看旧约和新约中的礼拜有什么特点，以及按照圣经的记载，人怎么样更具体地光荣天主的。现在我们来看旧约中的礼拜。在旧约历史中，一切宗教所共有的礼拜方式都曾经在其中出现过。
神父，比方哪些礼拜呢？
比方其他宗教所共有的神圣的处所、器皿、人物等。在旧约中也相对的有圣所、约柜、祭坛、司祭等。此外，其他宗教有神圣的庆节，在旧约里也有节日、安息日等。还有其他宗教的礼拜动作很规则，在旧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取节、祝圣、割损、祭献、祭香，以及各种形式的祈祷，也有斋戒、禁忌等规矩。
神父，旧约中的礼拜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
在原罪之前，人和天主的关系是单纯的。人只要遵守天主的禁令，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而不去吃善恶树的果子，表示对天主的臣服。这就是人对天主的礼拜。天人之间的来往，创世纪第二章第九、十六节这样说：
上主天主使地面上生出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生命树和知善恶树在乐园中央。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神父，那原罪以后呢？
原罪以后，祭祀便出现在礼拜中。圣祖们呼求上主，并给上主立了祭坛。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说，
诺厄给上主筑了一座祭坛，拿各种洁净的牲畜和洁净的飞禽献在祭坛上，作为全燔祭。
虽然在人向天主礼拜中出现了祭祀，意思是说人开始用祭祀来朝拜天主，但是有一点是越来越强调的，那就是天主并不喜欢任何礼拜。
神父，怎么说天主不喜欢任何礼拜呢？
因为天主很注意祭祀的人的心意，因此有些礼拜的外在形式，像把人当作祭品或祭拜偶像等，都是天主所拒绝的。在伊撒意亚先知书66章讲真敬礼所在的时候这样说，
上主这样说，上天是我的宝座，下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还能在哪里给我造殿宇，给我休息的地方呢？这一切都是我手造的，这一切都是我的，我要垂顾谁呢？是贫苦者、忏悔者和敬畏我言语的人，宰杀牛犊的又挤死了人，祭杀羔羊的又绞死了狗，奉献礼品的又献了猪血，焚香顶礼的又祝福了偶像。这些人既然都拣选了自己的路，他们的心灵都喜悦他们可憎的事。
由这段先知的话可以清楚看到，一切都是天主的，人怎么说为天主筑祭坛建圣殿呢？而且如果向天主献祭的人同时又杀人拜偶像，这岂是天主所悦纳的呢？天主眷顾的是贫苦、忏悔和敬畏天主言语的人。
神父，这就是说天主看重的是人的心意，而不是外在的礼拜了。
不错，为这个缘故天主和以色列建立了盟约，这个盟约使以色列成为天主的子民，他们和天主的盟约关系涉及到他们整体的生活，因此天主不接受相反盟约关系的宗教生活或礼拜的行为。
神父，怎么样的礼拜才是合乎盟约的要求呢？
内心的忠诚才是真礼拜的条件，这是先知们所特别强调的。甚至有时候先知们好像轻视礼仪行为，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有意废除礼仪，而是要让给人明白真正的礼仪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内心的忠诚、忠于盟约才是真礼拜的条件，而祭祀的祭品应该表达出对一切恩惠全源的天主的感谢。像撒母耳先知，他非常肯定地指出，天主不会接纳违背命令者的礼拜。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23节这样说，
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献祭，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背令等于刑捕，顽抗与敬拜偶像无异。
此外，伊撒意亚先知在他对以色列人的教诲里更指出，天主悦纳的礼拜的条件是，他们应当成为一个真正有爱的团体。在伊撒意亚先知书58章4到9节说，
看哪，你们一面守斋，一面争吵打架，以恶拳打人，你们不必再如今天一样守斋了，免得你们的嘈杂在高处可以听到。我所重义的斋戒，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废除恶上的绳索，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穿，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 若这样，你的光明将要射出，有如黎明。那时，你若呼喊，上主必要浮云；你若哀求，他必答应说：“我在这里。”
以上所讲的是旧约中的礼拜，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约中的礼拜。耶稣降生成人，参与了以色列民族的礼拜生活，例如他经常上耶路撒冷参加庆节，也曾经多次在以色列人的礼拜中讲道。若望福音18章20节，耶稣说：
我向来公开地对世人讲话，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里及众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施教。
耶稣也和先知一样，要求人忠于礼拜的精神。如果没有内心的纯洁，取节的仪式便是虚伪的。耶稣在马窦福音23章25节指责法利赛人说：
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捐献了1/10的薄荷、茴香和石螺，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仁爱和信义。这些固然该做，那些也不可放过。
耶稣一面参与了犹太人的礼拜，但是他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礼拜，新的光荣天主的方式。这个新的礼拜包含着旧约和人性的基础。
神父，耶稣建立的新的礼拜是怎么样的呢？
新约的礼拜是一种精神的礼拜，是一种包括人性自然的礼拜，同时也强调旧约礼拜与道德生活的密切关系。而耶稣给了这个礼拜新的核心，就是圣体礼仪。此后，耶稣的门徒们遵照他的命令，在他们的礼拜集会中，除了祈祷和聚餐外，还举行分饼礼，而分饼礼就是圣体礼仪。为了能参加圣体礼仪，人必须借圣洗加入教会。这是耶稣在升天前派遣门徒到天下万国去宣讲福音时所提出来的。而宗徒们在五旬节开始就行了分饼礼。
神父，这是说新约时代基督徒的礼拜就是圣体圣事咯？
不错。
我想这对门徒们和皈依基督的犹太人来说，要完全放弃旧约的礼拜，大概不是一件小事。
肯定不是件小事。而我们在新约著作的用词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们如何小心区别新旧约的礼拜。当新约提到旧约或旧约时代所留下来的礼拜时，就用传统的名词。比方在路加福音1章5节说，
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阿比亚班中有一位司祭叫杂加利亚。
这里作者称杂加利亚是司祭，司祭是旧约时代的名词，在新约教会特有的礼仪中都不用这些传统的礼拜名词，因为新约没有司祭了。
神父，您是说在新约的礼仪中不用传统的礼拜的名词，那么在圣体圣事中也没有旧约礼拜的名词了？
不错，新约时代最主要的一种礼拜行为 就是圣体圣事。但新约中并不用礼拜方面的名词来讲圣体圣事。这大概是初期教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新的礼拜和旧约或外教人的礼拜不一样，因此他们用一些新的名词来指新礼拜的特点。虽然在新的礼拜中不用旧约礼拜的名词，但是在教会的生活中还是会用旧约礼拜的名词，比方司祭。但是新约里司祭代表的是耶稣和全体教会，而不是指一些特定的信友。在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
你们也就成了活石，建立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悦天主的属神的祭品。
这个有司祭性的教会团体所应该奉献的祭品，不是牛或其他的动物，而是像耶稣一样把自己当作祭品奉献给天主。
神父，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像耶稣一样把自己当作祭品奉献给天主呢？
就是要天天生活在信德和爱德之中，就如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
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
这里圣保禄也用了礼拜的名词，比方像圣洁、祭品等等。可是他所指的意思完全是一些内心的态度和道德的行为。当一位传教士也如同保禄所说的去生活的时候，他必定能带领更多人成为奉献给天主的祭品。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六节，保禄说：
我为外邦人成了耶稣基督的使臣，天主福音的司祭，好使外邦人经圣神的祝圣成为可悦纳的祭品。